腰，对不对？修指甲，对不对？整理毛发啊，这些还要做这个 SPA 有没有？啊，这个我们听起来哈，特别是我们当中如果没有养宠物的人，听起来真是很难，觉得不可思议哈，怎么会把动物哈这么爱到说要带到这个美容院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哈？但是大家哈，我们听一听，好像笑一笑啊，但是仔细去想想看，大家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情比这件事情还来的更不可思议的？那就是说，如果我们听到说有一个牧羊人为他的羊舍命，大家就听到这个会觉得怎么样呢？一个牧羊人为羊来舍命，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是很难想象，对不对？所以今天如果不是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有这么样一件事的话，我们还真的可能不会去想到这样的事情哈。所以牧羊人为羊舍命，不过就是一只羊而已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还要为这只羊来舍命呢？我们不太明白哈。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希望借着这个大概短短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呢，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给弄清楚。如果能够弄清楚啊，我们就能够认识到圣经里面所要告诉我们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牧人是为什么会为他的羊来舍命的啊？所以我现在问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没有放过羊的？有没有呢？哦，子阳放过羊啊，我都不知道。我知道那个春虎啊，春虎弟兄是放过羊的啊，春虎弟兄放过羊的，现在知道子阳也放过羊啊。那没有放过羊的人对羊习性不了解嘛，就像不养狗的人啊，不养猫的人对狗和猫习性也不了解的哈。羊在动物界里面有个特征哈，羊是怎么样呢？羊算是近视眼哈，眼睛看得很简短很短哈，所以不超过100米以外的，超过100米以外的东西它大概就看不清楚了哈。我们人还比它更好，所以羊因为他的近视，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经常会迷失方向，走丢了，自己走丢了，走迷了道路。所以那个羊圈啊，如果有一个洞的话，如果不小心有个洞没注意到的话，羊从那里面钻出去，他就会吃草，去自己吃草，吃，越吃怎么样？越走越远，啊，就跟羊师母一样开车哈，他没有什么方向感。常常会走迷的道路，就走就走失了，这就是一个羊的特征，它很容易怎么样迷失，非常的盲目走丢了。所以它在走的时候呢，它有没有觉得自己走丢了呢？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它觉得它自己走得很对，有草吃就对了嘛，就这样笨笨的失去了方向感，自己都还不知道，就这样走丢了。所以呢，圣经就有一句话说，所以说我们说怎么样，羊是非常盲目的，他看不清楚自己方向，自己呢认为做对的事情，他就这样做对了，他就这样一走，只等到走到很远的时候被动物吃掉了，那个时候才知道。所以圣经有这么样一句话， okay, 就这句话，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句话好不好？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好，这就是有这样背景。圣经描述说，我们人呢跟这个羊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因为我们会迷失方向。那除了这个特点以外，羊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它很喜欢跟风，很喜欢跟风啊。就是说有一群羊在一起走路的时候，它觉得很安全。那如果前面那几只羊走错了方向，走错了道路的时候，后面一群羊怎么样就跟着上去，反正前面有人带嘛，就跟上去了，然后就走错了，整群羊都走错，不是只有一只羊走错，是整群羊走错。所以社会学里面有个名词叫做羊群效应，你们听过羊群效应？指的就是说群众和羊其实有很相似的地方，就是有一种盲目跟风的这种现象。你可以看看我们家孩子们，大家有孩子都知道，当大家这些其他孩子们都买了新的 iPhone 的时候，你的孩子会怎么样？你孩子当然也要，人家都有，我也要买嘛，对不对？所以大家都跟上去，那父母就有压力了，不是只有孩子有压力，父母也有压力。父母不是说舍不得给他买，而是觉得不好，不要让他们养成那种坏习惯，跟风的习惯。 那社交媒体也是一样，利用这种心理，利用这种心理呢，就是如果有人他点击率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呢，就把他们放在一个比较醒目的地方，让更多人去点击。那越来越多人点击以后，他怎么样？就形成怎么样？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越滚越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人群里面都有一种喜欢的凑热闹，喜欢凑热闹。大家喜欢去的地方，我也喜欢去。大家都看那个人哦，那我去点点看看他到底在讲些什么，这样跟风，然后整个就怎么样，很多网红就这样出来了。这当中背后有个原因是什么？这背后有个原因是说，当大家一起做决定的时候，就一起怎么样承担风险，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自己的心里面就感觉踏实多，安全多了。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这样做嘛，是啊，大家都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个心里想怎么样，以为人多的地方就对了，人多的地方就是好的。所以大家可能听过有一个人这边讲一下，他的英文名字叫 Elizabeth Holmes， 有没有听过这个人？听过搞创投的人最注意这个人，他叫伊丽莎白·赫姆斯，我就叫他赫姆斯好了。赫姆斯这个人怎么样？他是一个白人，是个白人，是个女的，号称是 女版的贾伯斯，就是那个 Steve Jobs， 那个 Apple， 那个苹果公司那个 Jobs， 死掉那个 Jobs， 这个他说是女版的贾伯斯，因为他全身都穿着黑色的衣服的。他在怎么样？他在矽谷公司搞了一个创投公司，他是这个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搞了一个创投公司呢，说怎么样，只要几滴血就可以怎么样，可以做200种的血液测验。你们相信吗？我们现在抽好几管血液做几种测验，他呢说号称几滴血可以做200种的血液测验，就是这么样的一个那么大的一个谎言，居然怎么样，居然有人相信。为什么会有人相信呢？因为他靠个人魅力吸引到一些政商名流，包括这些这个包括教育界人来为他背书。那这些人为什么会给他背书呢？就是一个跟一个，一个跟一个，哦，那个人也背书了，那我也背书了，就这样跟风上去，最后连奥巴马总统都接见他。等到这样的时候，大家就想不会有问题的，所以那些创投公司创这个投资人就拼命把钱投进去，结果怎么样？结果他在40岁不到的时候，身家已经9 billion 了，90亿美元，40岁不到。可惜呢，经过几年以后，他现在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已经坐牢了。那个大泡沫一戳破的时候，整个都倒了。大家原来发现说，奥巴马背书也不够。这些人很多数得出来，那些有台面上有名有号那些人没有用，你跟着他们去做一样的都错的。所以这个事情非常荒谬，你看他怎么样卷起来。因为以目前的技术水平来讲，几滴血可以测量200种血液测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居然呢，大家不去管这个，大家注目焦点在哪里？注目焦点在说那是人多的地方，连奥巴马总统都去了，连这些人都去了，所以大家就这样就敢于投资了，就是这样这种心态跟风。其实这种事情在世界上发生了，天天都发生很多很多。但是这件事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在这当中，每一个被卷进去的人几乎都什么样，都是聪明绝顶的人。聪明绝顶的人包括这个人，他本身他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一个人。所以这样安全吗？连这些人你觉得应该很安全的，他们的判断力应该不会有问题的，结果都出问题。所以这件事情实际上是给我们可以带来很多很多的思想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子？世界上那些有名有望的人，你跟着他做不会有错吗？是这样子吗？其实从神来看，当放大到我们整个人生来看，我们整个人生的时候，其实在神来看呢，我们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的，我们也好不到哪里去。我们常常是怎么样，自以为聪明，但是还是脱离不了这个羊群效应。羊群效应， 我们大部分时候也都是参考别人的想法，参考那些比较成功的人的想法，我们参考那些人的他们的三观、世界观、价值观，还有人生观，参考他们的人生观。人多了就觉得有安全感，大家都这样做嘛，所以我怎么样，我这样做我有错的啊。结果人的一生的结局就是怎么样，就是人跟着人，人跟着人一起走在一个错误的道路上面。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我们是其实是走在一个灭亡的道路上面，灭亡的道路。你听的时候有那么严重吗？今天希望你能够安心，能够静下来听一听，这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曾经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你知道羊群里面有这个领头羊，大家知道吗？领头在前面走，一个领头羊从这个 悬崖掉下来，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后面一群羊就跟着下去，就掉下去了，曾经发生过的。所以一死就可以死掉上百只的羊，这是牧羊人的这个他们的噩梦，他们噩梦。如果说一只领头羊掉下去的话，悬崖掉下去不可以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后面一群羊跟着掉下去了。这其实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启示我们的。圣经怎么讲？他说瞎子领瞎子一起怎么样坠落到深渊里面去，瞎子领瞎子一起坠落到深渊里面去。那些世界上有名有望的人，在神来看很多都是瞎子，他们不过是瞎子，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瞎子，吸引人注目的瞎子。你跟着他走，你最终的道路是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一条灭亡的道路。所以难怪圣经要把人比喻成羊，把人比喻成羊，因为羊的特征就是怎么样，近视，看不远，非常盲目，盲目哈。有的时候是一只羊走迷了道路，一只羊走迷了道路；有的时候是什么，一群羊走迷了道路。神的心意就是要来到这世界上面呢，带领这些迷失的羊，就是指你我这些迷失的羊呢，能够走到正确的人生方向去，然后呢，得着这个丰盛的生命。这个是神的一个心意，这就是福音。所以我们需要虚心的去领受这个圣经的观点。今天不是说我们自己怎么样看自己这个算数的，我们要去领受圣经的这个观点，让神呢来向我们说话，让神来暴露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这样才有一种回转的可能，我们这样才有可能得到这位神的一个拯救，这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除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一群羊以外，圣经还说了一件非常重要的，就是除了羊以外还有什么？大家想到什么？除一群羊以外还有什么？缺了一个主角，是谁？那牧羊人，对不对？需要一个牧羊人。羊和牧羊人之间是一对的，没有，如果圣经只讲羊不讲牧羊人就没白讲了。羊与牧羊人彼此之间是有个非常非常深厚的情感的，这要告诉我们说羊群需要一个大好牧人来牧养他们。就像说我们的一生，我们也需要那位神，那位天上那位神来牧养我们一样。所以我们现在呢来看耶稣呢所讲的几句话，他所说的几句话。第一句话，这一句话在荧幕上，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这是耶稣描述一个好牧人，好的牧人是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好牧人是谁呢？这里还看不出来。耶稣的这句话是要告诉我们说，一个牧羊人，好的牧羊人和盗贼是不一样的。和盗贼不一样，盗贼会不会认得这些羊？会不会不知道这些羊，他来进来看到哪一只肥的就挑哪一只肥的，先就把人给偷走了，这是盗贼，不认得这些羊。但是牧羊人不一样，一个好的牧羊人他认识他的羊，这句话讲的，而且不但如此，而且是每一只羊都有名字，牧羊人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认得他们的。 这就像我们家里有养宠物的，对不对？养宠物的家里宠物有没有名字啊？每一家宠物都有叫，你不会只是叫狗啊或猫嘛，都有个名字，对不对？我们家的小狗，我们家的小狗是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过世的，在去年年底过世，直到现在哈，我们全家人还常常的非常想念它，特别当我们有人 post 出来哈，把他的照片或他生前的 video 啊这个视频放映出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很想很想很想他哈。他的名字叫什么？他名字叫印第亚，他姓什么？姓杨，他名字姓杨哈，是我们家的一份子啊。你们家也一样，跟你们同个姓的啊，同个姓名的啊。所以这只狗呢，他非常爱我们，他非常爱我们。当你叫他喊他印第的时候，他有很多反应的，比如说会跟我们 eye contact， 有时候摇尾巴啊，不摇尾巴也会眼睛看着我们的，他知道我们在叫他的啊，知道我们在叫他。但是陌生人叫他会怎么样呢？眼露凶光啊，不一样，对不对？所以主人叫他和陌生人叫他就是不一样，因为动物的听觉是非常非常灵敏的哦，它非常能够听到主人的声音哈。羊是听觉也是不错的哦，可以听得到主人声音。牧羊人因为爱他的羊群，所以对给每一只羊都取了一个名字的，而且要把他们领出来的时候，是一只一只去叫他名字的，把他们叫出来的啊。需不需要这样做呢？不需要，其实对不对？牧羊人领他们一群就跟着这样出来，但是牧羊人还在这边一只一只去呼喊他们的名字，把他们叫出来。这为什么呢？不是因为需要这样做，不是为了工作，而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亲密，亲密的感情，叫这些。就像自己父母叫孩子起床一样，你一个一个去叫他们，喊他们名字。而且这个牧羊人他在走带领羊群的时候，他走在前面，他不是在后面赶羊的，不是在后面赶羊，他是走在前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图案，耶稣告诉我们的。当这位牧羊人走在前面的时候，他就发出声音来。当他发出声音来，那些羊认得他主人的声音，所以牧羊人在前面走，不是在后面赶羊，是在前面走，他发出声音，后面的羊群就紧紧的跟随他，因为羊认得牧羊人的声音，就会跟上来。这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我们来继续来看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刚刚讲的那个好牧人是好像他啊，现在就很清楚了，这主耶稣讲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位好牧人是指的谁呢？就是耶稣自己。耶稣说，我就是那位好牧人，我就是那位好牧人。所以原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羊与这个牧羊人之间的那种关系，这个比喻是指的什么？正是比喻说耶稣和我们之间关系，他是一位好牧人。耶稣他是神，但是他愿意做我们的牧羊人，他愿意牧羊我们，我们就是他草场上的羊，我们就是他草场上的羊。这么样跟美丽的图画用来怎么样形容神和我们人类之间的关系。我们的一生正是需要这么样的一位神来去牧羊我们，因为我们会经过高山，又爬过高山，要经过低谷，要经过许多危险的地方，有盗贼，有狼群，有各样的危险的地方。但是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就是这位一个好牧人来去牧羊我们。我们有的时候会非常疲倦，心灵非常的疲倦，非常怎么样干渴，或者说我们心灵受伤了，我们心灵受伤了，我们盼望神带领我们到青草地，带领我们到那个可安歇的水边，心里面疲乏累了受伤了，当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怎么样渴慕神，渴想神他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 真正像一个牧羊人和牧羊和他的羊群的那种关系，羊群需要牧羊人来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你说哈，你可能会讲，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啊，神会认识我这一个人吗？一个人而已，历史上有多少人？神会在乎我一个人吗？会不会？神 care 吗？我一个人，对不对？我像宇宙里面灰尘哈。这里告诉我说，当然会，神 care 我们，神在乎我们，而且神认得我们，神认识我们，他知道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这名字独特的一个名字，独特名字，他是用那独特名字来呼召我们的，他不是呼召你们一群人来跟从我，不是，他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要说话，来呼召我们。他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这边说他认识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认识我们的？是等到我们决定相信他的时候他才认识我们吗？不是这样子。神认识我们是乃是在我们还在母腹当中的时候，还没有出生的时候，这位全能的神就已经知道我们一生了，已经看到我们一生会走的道路，他已经预定好我们一生要遇到哪些人，要遇到哪一个教会，要怎么样的带领我们来信主，这 都是在神的心里面。他在整个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好像浑浑噩噩过了好长一段时间，都跟教会、跟这个弟兄姊妹、跟圣经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就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认识我们了，神已经认识我们，他在等候我们回头哈。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不是圣经这样告诉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今天要强调的在这边啊，当然也有一对多嘛，神和教会的关系。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们需要了解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怎么样一对一的关系。在我们和神之间没有别人，没有别人，神是属于我的，我也是属于神的。这种关系就是怎么样亲密，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借着牧羊人和羊之间的关系来启示给我们哈。我们再来看这句话，耶稣说的哈，我们一起来念哈：“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耶稣说他来了是为了叫羊得生命，并且得更丰富哈。这不是只是单单说哦。牧羊人来了，带领羊群有水吃，有水喝，有草吃，不是这么简单而已。因为耶稣说要叫羊得生命，得生命。你会想说，羊已经有生命了，对不对？羊已经有生命，什么叫得生命？还需要第二个生命吗？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特别指他永生里说的。永生是个非常宝贵的东西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的肉体啊是渐渐的衰残，一天一天的在怎么样往下坡走啊。也许你比40岁还年轻的这群小伙子们，你们还在走上坡哈。等到到40岁的时候，你们开始走平了哈，然后开始50岁就开始一定要走下坡的。人生的结局 ，OK， 里面开始死在我们里面发动了啊。肉体生命呢？很快几十年而已，再怎么样年轻的人终究最后呢就会开始要苍老，开始要变得老迈，然后一天一天的就迈向死亡，这是人生的一个必经的一个过程，不用怀疑的。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是非常忌讳死亡的，非常忌讳死这个字的。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我明明住在宿舍4楼，为什么叫5楼啊？为什么叫5楼？4楼为什么叫5楼？叫避讳嘛，不好有4楼，4楼有人会跳楼的，啊，所以4楼要取5楼，这不是非常非常的荒谬啊？为什么？因为一个大学所强调是什么呀？是要自由理性，对不对？这两个最重要的，自由和理性，在大学里面，居然在大学里面，4楼要改成5楼，不敢叫四啊，这是非常非常的非理性的哈，非自由的，可以这样的，因为它仅仅的。被这个迷信给捆绑了啊，所以我们不要躲避这个死，不要躲避这死这个话题，因为要来的 终究要来，躲也躲不掉。你就算怕死的话也没有什么用，死还是会来的。我舅舅在过世之前，他得脑瘤，他过世之前有一次在电话当中对着我母亲大哭一场，大哭一场，在那里哀嚎，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甘心，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到一直到临死之前，他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死亡的事实。他不行，因为他生意做太大了，非常非常，他生意真的是哇，那个吃几代人都吃不完的。可最后呢，离世五十几岁而已，他不甘心，就这样子，就这样死了。所以我们躲避这个死亡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是做不到的。我们反而更应该怎么样呢？更应该去勇敢的去面对。圣经教导我们就是这样的态度，我们要去勇敢的去思想，我们这么短短暂一生里面，我们千万不要怎么样浑浑噩噩，每天只是为了生活而生活，一天过一天，那样子的话我们就跟这些羊没有两样，短视尽力，对不对？羊我们刚说他眼睛看不远的，那羊呢只吃他眼前的这些草而已，他就满足了，这就是羊的这个缺点。我们笑他们，但我们 跟羊没有两样啊！我们每一天都是工作，我们就是卖命的工作，就为了这前面今天过日子，明天过日子，还有可能想更远点，哦，为这十年做计划，就是这样子。我们比羊是聪明很多很多，但是本质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我们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就是怎么样，浑浑噩噩过了我们一辈子，没有去思想永生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要想一想，弟兄姊妹，你们是每年会做一次身体检查，会不会啊？会不会？一定要做，一定要做，这很重要。当你查出问题的时候，查出可能的问题，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紧张啊？会不会紧张？要赶快做什么？赶快做追踪的检查，对不对？去追踪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啊？不要让小问题变大问题，对不对？你会很紧张。但是为什么大部分人讲到将来死亡的时候反而怎么样呢？就像鸵鸟一样就躲起来了，不去想它，那是将来的事情。虽然那一天终究会来的那一天，但是呢我们的预期就说那一天还有很久的时间，这就是我们一个感觉到安全但实际上并不安全的事情。因为那一天要来的时候终归要来，到那个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把握说我们知道要去哪里呢？你有把握吗？在座的每一位，我盼望你们都有把握说你，我们要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你有把握吗？现在健康检查的时候一有点小问题我们都已经觉得怎么样，非常紧张了，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到那一天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害怕呢？有可能不害怕吗？很多人说我不怕死啊，那个是我这个我对我好像讲得非常潇洒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还没有来嘛，预期还很久嘛，十年二十年以后是你当然潇洒的，没有那个紧迫感，对不对？但是迟早会来，当那一天一天天迫近的时候，甚至得了绝症的时候，你那个时候再来潇洒看看，看看自己能不能潇洒起来，轻松的起来啊。然后说我对死亡一点都不害怕，很少人是这样的。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勇敢的人，应该是在今天就能够来去面对思想的死亡问题。所以最近的教会主日信息叫传道书，对不对？传道书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一定要怎么样直面的，不要避讳，直面的去面对这死亡这个主题哈，因为死亡具有绝对的毁灭性这个能力的哈，一切我们在世上所经营的成果呢，到死那一天，一切都成为你带不走的东西。就像我舅舅，家财万贯啊，那么有钱的人，五十岁要死就死了，对，比他更有名的就是，比他大家都知道的就是 Steve Jobs， 对不对？Steve Jobs 有多少钱啊？这个苹果公司那个 CEO 啊，走要走的时候就是要走。所 所以死亡是绝对怎么样有一个这个冲击性的啊。所以当我们知道，如果说我们知道说我们生命只剩下最后一个月的时候会怎么样，弟兄姊妹朋友们，你们想想看，当你剩下最后一个月你会怎么样？你一定怎么样，你所有的这个 calendar 啊，那个上面的计划全部都不对了，完全不对了啊！以前这么重要的事情，现在不重要了，就其次了啊。那以前看着非常不重要，你慢慢做的事情，现在变得很重要。所有的事情就要做一个天翻地覆的转变啊！因为你生命只剩一个月了，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早早的、勇敢的、有智慧去面对这个问题呢？这才是真正达观的人，把生死看得怎么样合乎中道的人。我们能够在此刻就能够想死亡以后会怎么样，我们要去哪里。所以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这里的生命指的是永恒的生命，永恒的生命简单一讲就是永生，就是永生，就是永生。我们可能有很多人在想，所谓永生，那你的意思说永生就是活到永永远远，这个叫永生是不是？是不是这个意思？永生啊，就活到永永远远，这叫永生吗？啊，当然这是一部分是对的啊，但是这是非常怎么样片面，还不够的。圣经所谓的永生哈，是要超过的范围，因为圣经永生它不单只是说要永远永远活着那么简单哈，但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是和谁活着？是和谁在一起？一起活着到永生，这才更重要。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这位荣耀威严慈爱怜悯的这位造物主，他愿意接纳我们，如同牧羊人来牧养他的羊一样，这么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才是真正叫做永生。这圣经里面讲很清楚的，永生不是活到永远那叫永生，不单只是那样子，永生是要与这位造物主在一起。所以耶稣说，我来的是要叫羊得生命，这就是耶稣要来到世界上的目的，他要拯救世界上人，让人怎么样能够得着的永生，然后他愿意做我们的大牧人，做我们的大牧人。他来的是要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更丰盛。什么叫更丰盛？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们可能以为说永生呢，就是死亡以后嘛，哈，那是死亡以后的事情。哦，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会得永生了，那就以后死了以后我们就得永生了，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永生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我们知道永生就是要跟这位大牧人在一起的话，其实永生就是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我们接受主的时候，我们已经跟这位神在一起了，我们已经开始了一个永生的状态。所以永生是指的我们与神是同在的。信耶稣的人，信耶稣的人活着就已经经历到永生，而且一次得到这永生就永远得到这永生，非常宝贝的啊。所以耶稣才会在这边讲说要更丰盛，得的更丰盛。我们现在我们就可以在这世界上过一个不一样的生活，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生活，过一个更满足更充实的这样的生活，更有意义的生活，这是耶稣所要告诉我们的啊。我们继续来看这一节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好牧人他会为羊舍命的啊。圣经里面有过这样一个比喻啊，一个好牧人怎么样为他羊舍命呢？他说他有一百只羊，有一百只羊，有一只羊掉队了啊，掉到这个荒野里面去啊，荒郊野外里面去。后来才发现，这好牧人会做什么事呢？这好牧人会把他99只羊放下来，交代人去看好。他一个人，这好牧人会回到这个荒郊野外里面去找那只羊。你说找那只羊有什么了不起的？不是， 当这个好牧人他要到荒郊野外的时候，他要去找寻找这迷失的羊，他乃是怎么样，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因为他在荒郊野外一个人，他可能会遇到什么，遇到一群狼，一群狼，所以他这样做其实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是为了那一只迷失的羊，在旷野当中掉队的一个羊，好牧人会去寻找他，为他舍命，这是舍命的心态，愿意去找那只羊。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就是在这里指的就是这样，一个好牧人为羊舍命，99只羊放下来，他去找那只掉在旷野当中失落的那一只羊。所以对于一个好牧人来讲，羊它并不是一个产物，不是一个只是生产的工具，羊不是一个数目，它不是一个数目，不是说我有100只羊呢，少你一只，我99只羊少你一只羊，不重要，我有99就够了。羊不是一个数目，对好牧人来讲，每一只羊它都有怎么样，都有它独特的名字，可以叫得出来的，都是它的宝贝，都是它的宝贝。一只羊和99只羊同样都是宝贝，所以我们当中有孩子的，有三个孩子的，请举手一下吧。三个孩子的，四家人，四家人可能比较清楚，四家人，一个孩子和两个孩子，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比较重要？你很难去把它放在天平里面去比的话，怎么比得出来啊？没有办法比的。那一只，因为你爱，当这个好牧人爱那100只羊，每一个都叫得出名字的时候，一只羊落队了，掉队了，他一定要舍命回去找那只羊的啊！这就是神对我们的一个态度，他认识我们，而且是按照我们个别的名字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领出来的，他就是这么爱我们啊！当耶稣向门徒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他为羊舍命”的时候呢，当时门徒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耶稣讲这件事情啊，不知道啊。几天以后怎么样？耶稣怎么样？就上十字架。讲完这句话没多久，耶稣就上了十字架。原来怎么样呢？原来他要上十字架，要为世人来赎罪。这时候门徒才终于明白说，这里所说的好牧人为羊舍命的真正意思在哪里。因为我们要跟神要永远的活在一起，永远的在一起，那个永生啊，当中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的，那就是我们自己这些罪人怎么跟神在一起呢？我们的罪没有被赎以前，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位爱我们的神在一起呢？必须要有救赎，必须要救赎。所以这位好牧人啊，这位耶稣呢，他亲自上十字架，他是代替了你和我，本来是应该我们在十字架上面的，他却代替了你和我，亲自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面，受了很多的酷刑，最后死掉3日以后复活。所以这个在犹太这个以色列人，这犹太人当中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历史学家，叫做约瑟佛。约瑟佛这么一个人，他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用他历史的笔写下了这段记载。他说耶稣在死里面复活，当时许许多人信了他，这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事情。所以今天所有愿意相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罪都可以得到救赎。耶稣原来就是那位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而且呢，他还要叫我们怎么样过一个丰盛的一生。神爱我们，这个爱呢，其实是世界上最没有办法解释的，最没有办法解释的。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很多人，不少人应该这样讲，都非常理性，对不对？非常客观，分析能力非常强，特别是我们男生，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姐妹和弟兄在吵架的时候是吵不过弟兄，因为弟兄逻辑性太强，姊妹早就已经这个思路已经跳跃到哪里去了，非常非常直，用直观的直觉的就跳到那边去了，弟兄还在那绕着逻辑， 很会分析，但是神的这爱是没有办法分析的。神的爱是没有办法分析的哈。我们可以分析什么？我们可以把眼泪放在显微镜下分析，对，眼泪可以被分析啊，你顶多可以分析它的化学成分，但你没有办法分析眼泪的那个里面的情感的成分。这颗眼泪滴下来，其实多少情感在里面，你找不着，你没办法分析的。所以，当理性碰到爱的时候，理性就是不够用了。今天神为什么这样爱我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神这么爱我们，这不是用我们理性、用科学工具能够去分析的。其实神很奇妙，神你要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这位神，他乃是怎么样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所有的物理的规定律啊，这个自然的规律啊，全部都是他自己发明出来的，他自己制作出来的啊。今天物理学家搞不透、想不清楚那些物理规律啊，全部都是神所创造出来的。所以神其实比世界上的所有人更加理性，更加有智慧，更加会分析。但是就是这么样一位神，他也是一位有情有义，也是一位情感丰富的这么样的一位神。很奇妙，你没有办法在世界上能找到这么样一个两种组合在一起的。所以他看到，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呢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就怎么样？就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这就是耶稣他有一个牧羊人的心，看到这些人哈，同情他们，觉得他们没有饱足，所以希望他们能够有个饱足哈，需要有一个这个，需要有一个让他们生命能够丰盛起来。耶稣希望能够满足他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这句话我们刚刚看的。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没有一个人天生怎么样能够来信耶稣的。我个人是在30岁的时候信主的，30岁。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在我30岁之前，那真的是浑浑噩噩啊！就像这句话里面所讲的，偏行己路啊，如羊走迷，偏行己路啊。我那个时候就会非常羡慕，像这个刚刚讲的赫姆斯那种成功人，可以赚大钱的人，在科技界里面非常非常有名望的人，我是很羡慕他的。但我现在知道，我信主以后，我现在知道那个就是瞎子领瞎子，一起怎么样坠落到深渊里面。这是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这是一个需要救赎的世界。当人不认识这位造物主，当人不知道说自己人生的目标在哪里，真正永恒的目标在哪里，当人不知道着神所设定的规范去做来生活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叫做偏行己路。偏行己路不是说我对我父母我很刚硬，或我对我的配偶我心里面非常刚硬，这叫偏行己路，不是。这偏行己路特别是指的对着神而说的，向着神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自己走自己的道路。我30岁以前那个时候，我想我哪有什么神啊，我管神什么，我自己做我过，我爱怎么过就怎么过。所以偏行己路后果在这世界上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是说人与人互相伤害，就是自己伤害自己，自己伤害自己。因为神知道我们在做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伤害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没有他，所以我们没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目标，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我们以为在做对我们自己有益的事情，我们就像那个羊一样吃的前面的草，一直吃一吃一吃吃吃吃走走走走走到哪里去了，就迷失了，最后被狼给吃掉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世界上面呢，可能会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迷失远离神的一个后果，我们会出现许多的问题，许多的悲剧，许多的困难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有可能怎么样，我们可以再经历一个 broken relationship。 因为神造世界的时候，他造人类的时候， 赐下一个丰富的一个关系，这些关系其实要透过这些关系去理解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有亲子关系，我们有配偶关系，这些关系都是将来都是在显明说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的。但你可以看到说今天有些夫妻或者你认识的朋友，有些夫妻怎么样，在水深火热当中，对不对？或者怎么样，或者叫相敬如宾，哪个宾呢？哪个宾？冰冷的宾，相敬如宾。那又或者说亲子关系是非常紧张的，今天亲子关系不好弄，非常难非常难，有的时候会彼此怎么样对立，亲子之间彼此对立的，搞得遍体鳞伤的。那我们也知道 有些人在教会也是一样，听过的，有些人从小在一个重男轻女家庭长大的，或者说父母 在一个父母非常不公平对待的一个情况长大的，这种伤痕要带到这个在人世间待到很久很久都没有办法复原，没有办法修复，这种关系也没办法修复。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有这个难处，我们有这个难，有那个难处，这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写照，这就是世界上的一个写照。我们离开神了以后，必然不是伤害自己，就是要伤害别人的，或者是彼此伤害的。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不要把焦点放在别人的身上，无论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我们人生当中有多少困难，不要把这些问题只是想到别人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世界都是败坏的，在这败坏里面呢，是人人有份的，我们在其中，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也在助长着这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是在其中是有份的。所以每一个人的责任是什么？每一个人的责任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悔改，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位羊群的大牧人来带领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这个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我们来读最后今天的这一节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所以这个清不清楚了？今天经过今天耶稣所讲这些话的最后这句话应该是非常的清楚。这里的我是指的谁呢？这里我是指的谁？就是耶稣，对不对？非常大声，很勇敢讲，这就是耶稣，这里就是我。那这里他们是指的谁啊？他们就指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是他的羊，是耶稣的羊。耶稣已经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就怎么样？永不灭亡，永不灭亡。所以当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没有信主的，或者说你甚至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非常欢迎你。你愿意来认识这位神吗？你愿不愿意呢？你心里面有没有任何难处呢？过不去的地方都可以告诉耶稣的，都可以告诉耶稣的。因为在你还没有出母肚的时候，你也许你不知道这位耶稣是谁，可是在你还没有出母肚，你还没有还在母亲肚子里面，你还没有在世上过一天的时候，这位神已经认识你了，他已经认识你。现在就是你应当要回头来找他的时候，因为你在世界上面就跟我那三十年一样，浑浑噩噩，没有神，过着自己的日子，像那只羊一样吃草，失去了方向，但是你觉得很满足，因为你眼前有草吃就够了，但你没有想到很远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世人光景。我们刚刚说过，神与我们人愿意建立这个一对一的关系，一对一的关系。我们在大公司上班的人都知道，大公司是叫金字塔，金字塔的管理结构，对不对？最下层的和最上层的一差可能要五层六层或十层以上。你能够想象你可以 每天跟这个那个公司的大 CEO 跟他讲话吗？你可以这样在一个小房间里面，他听你讲话吗？可以吗？做得到这样子吗？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全部都扁平化了，全部扁平化，只有牧羊人和羊，只有牧羊和羊，只有这两个。所以我们可以跟神怎么样建立一个一对一的关系。世界上有千亿亿万万的基督徒，但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都了解。当我们向他祷告的时候，他都会听我们的祷告，他会听我们祷告。所以你不要以为说跟神讲话对空气讲话，没有，神在暗中侧耳听，他听我们祷告。我们有找工作的，我们需要工作的，我们家庭不幸福的，我们有各样这个那个的难处，我们跟他讲话要有耐心。你跟神讲话要有耐心，不是说他不回应你，而是你太没有耐心了。你跟他讲了没几句话，你就希望说 do it now， 你希望神说现在就成就，不是这样的。神有神他自己的计划。神之所以能够在这边垂听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能够跟我们建立这一对一的关系，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他是全能的神啊，神他绝对不会有忙不过来，他没有办法照顾到你的需要，神太忙了没办法听你的，不是这样。神是全能的神，所以他可以跟我们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另外就是因为他是爱的，神爱我们，所以神不是只是爱一个团体，不是只是爱教会，神很爱教会，神也爱我们每一个人。他是按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把我们从这世界里面给招出来的，他是为你舍命这么样为神。所以神说他要亲自的牧养我们，神是我们的大牧人，他亲自牧养我们，我们一生就是需要这位牧养人来牧养我们。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你和神，没有别人，只有你和神。虽然神这么样崇高伟大，整个宇宙都是他所创造的，这么样一个伟大神，他的智慧、荣耀、威严，我们凡人是没有办法去想象的。拜托，美国总统哎，站在你面前你会怎么样？美国总统哎，你都会觉得说哇，这个你不管喜不喜欢他了啊，你要尊重他，因为他代表整个美国啊。那你想想看，创造这个宇宙天地万物的这位主宰，他居然跟我们愿意建立一对一的关系，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怎么样的降卑了他自己，从天上降卑下来听我们这么样微小像个灰尘一样的这样一个人，他居然愿意听我们来祷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想想看，你可以单独跟这位神相会。今天我们要很知道，这位神他极为愿意怎么样谦卑他自己，他谦卑了他自己，然后跟我们建立这种关系，这是不得了的，我们无法想象的。所以再也不要拿你的显微镜啊，拿你的显微镜去分析那个眼泪。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流了很多眼泪的，他看到羊群没有牧人，他心里面悲伤的。他医治了很多人，他每流眼泪的时候，人家可以知道他是真诚的。所有受过耶稣帮助的人都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是真诚的。所以神会回应我们的祷告，只要愿意，我们愿意悔改来归向他，他都愿意成为我们牧羊人。因为他曾经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舍命了。你说神爱我们吗？我们在祷告里面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会听我们吗？怎么办？你怎么知道神爱不爱我们？你只要看耶稣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为我们舍命，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样爱我们。当我们在跟他祷告的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可能不见得是说耳朵听到他，他跟我们讲什么话，但是我们许多的基督徒都可以有亲身的经历，这样的见证。我们一生在许多的事情上面，神都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说话，他感动我们，他 不是说我们耳朵听到什么声音，而是心里面受了什么感动，走走走，一边走一边祷告，最后我们就走在神的旨意当中，看到神的作为，看到他奇妙的作为，知道神的智慧了，我们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过一个谦卑的降服在他面前的一个生活。所以有这么样一位神，他愿意成为我们生命的大牧人，赐给我们这样更丰盛的生命，这样福分有谁不愿意得到呢？是不是呢？所以今天最后我要说，凡愿意怎么样来信耶稣人，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你愿意吗？得到这更丰盛的生命呢？所以愿我们每一位都不要错过，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来做我们生命的大牧人。我们一起祷告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借着你自己曾经在2000年以前来到这世界上面，你所做的一切，主，你已经告诉我们，主，你是多么的爱我们，主啊，看到你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神的爱就在当中显灵了。我们虽然过去不认识你，主啊，但是我们在还在母腹的时候，你就已经认识我们，这样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要谢谢你，我们要将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也把在座的所有的我们的朋友们，主啊，他们生命也都交在你手中，愿他们都不要错过这么样一个伟大的这样一个救恩。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哈。今天经过今天的信息以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就更加明白这首歌到底在唱什么，对不对？你没有来过教会的，你听说什么叫牧羊？牧羊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来看一下那首第三首诗歌哈，轻轻听啊，轻轻听。我们来唱三遍啊，轻轻听。事情继续弹奏这首诗歌哈。 那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犯了多少错误？我们在过去，我们伤害过别人，我们也被人家伤害。我们心灵里面怎么样能够被得到医治呢？有谁能够帮助我们呢？在我们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缺乏，很多不足。有谁能够带领我们走出我们人生的一些困境呢？有谁是我们值得信任的？那些有聪明的人、有才智的人，值得我们信任吗？我们是谁所创造的呢？这世界从哪里来的？当这位造物主向我们亲自说话的时候，我们难道不要听吗？我愿我们心里面每一个人心都能够打开来，不要拒绝他。这位神这么样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建立一对一的关系，成我们的大牧人。那么我们不愿意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他，我们要交托给谁呢？就求神带领我们，看顾我们，看过我们走完我们的一生，将来在永生里面与他永永远远在一起。阿门。所以我这边想要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过去听过这个福音现在明白了这个福音的呢？有没有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听过这个福音的，今天正式了，知道了有这么样的一位神，他愿意做我们牧人，有没有这样的？我们愿不愿意今天我们就来相信他，来跟从他，让他来牧养我们的一生？如果有这样的人，我们可以不可以请你举手一下，请你举手，我们可以为你祷告，教会可以帮助你来带领你来认识这位神。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管你现在敢不敢举手，不管你现在愿不愿意举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时刻。你心里里面这个时候可以向他说话，你求他向他向你打开你的心里面的眼睛，让你来认识他，来跟从他，好吗？我最后一次问，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就是你可以信主的时间。如果没有的话，没有关系，我们知道神仍然在那等候。我们每一个人悔改归向神的时候，神都愿意来悦纳我们，接纳我们，成为他的羊。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要了解，今天我们是已经信主的人，是多么宝贝的一个恩典啊，弟兄姊妹，多么宝贝的一个恩典。他成我们的大牧人，我愿我们一生来跟从他，一生来听他声音。阿门。好，我们一起祷告哈。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教会奉你的名在今天传讲你的福音。主啊，愿你的福音的果效，主啊，留在人的心里面。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主啊，这个种子撒进去，有一天它要发生根发芽，能够结出果子来。但是我们勇敢的、有信心的在你面前来祷告你，愿我们在座当中，主啊，所有那些还没有信你的朋友，我们都将他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他们走一生的道路，让他们真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宝贝，你可以来牧养他们的一生。我们就将他们无依无靠的交托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求主亲自的保守看顾、怜悯带领。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